嗨，早上好。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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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今天是3月30号早晨8点到9点啊，湾区的天气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在南湾圣河西一带最高温是80度左右，27摄氏度，最低是55度左右，大概是13-14摄氏度，白天是多云转晴或者是稍微的有一点多云，整个天气是温暖舒适，没有降雨，所以现在的天气比上一周是略微凉爽了一点，云量有所增加，但仍然属于温暖的晴好天气，非常适合户外活动，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一个好的心情。那今天是周一，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对伊朗的战争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也给大家呢先来一一的说一下。先来看一下美军在海湾地区的一个部署情况。根据中央司令部在周六社交媒体上宣布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还有水手搭载的迪利波利号两栖攻击舰已经抵达了中东，总共是3500人。除了 F-35B 隐形战机、MV-22 鱼鹰运输机，还有多架攻击直升机部署就位，再加上两艘航母，即将抵达的数千名82空降师的伞兵，以及已经在那里驻扎的50000名士兵，这将是美国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在海湾地区集结的最强大的兵力。五角大楼也表示，正在为将来几周的地面行动做准备，但是不会全面的入侵。而在军事行动方面呢，有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向《以色列时报》透露说，周末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伯海军上将到访以色列，会见了以色列的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中将，讨论了针对伊朗的联合升级行动。那据消息说，讨论的重点是涵盖地面突袭，还有多线的防御协调。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也就是昨天周日，川普总统接受了英国的《金融时报》的采访，也透露了不少信息。首先呢，他表示说，他倾向于获取伊朗的石油，并以美国今年一月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工业作为对比。他说，老实讲，他最想做的就是获取伊朗的石油，但是美国国内有一些人反对。伊朗呢，大部分石油是经哈尔克岛出口的。川普总统谈到哈尔克岛时说，也许我们会夺取哈尔克岛，也许不会，我们有很多选择。他也表示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哈尔克岛上待一段时间。被问到伊朗在这个岛的防御情况时，川普认为说，我认为他们没有任何防御，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它。在被问到未来几天是否可能达成停火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时，川普总统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他说，我们还有大约3000个目标待处理，我们已经轰炸了13000个目标，还有几千个要处理，协议可以很快达成。另外他还透露说，伊朗放行的油轮数量已经达到了20艘，这是作为他们认真对待结束战争谈判的礼物。他补充说呢，伊朗议会的议长穆罕穆德·巴格尔·加利巴夫准备，他批准了这一增派。就在周日呢，川普总统还接受了以色列第14频道的采访，他表示说，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始了。这里川普还发生了一个口误啊，他本来说霍尔木兹海峡，结果说成了川普海峡，然后说，Oh, I'm sorry， 可能心里想着要把它改名吧。川普总统认为说，伊朗目前正在恳求达成协议。他说目前伊朗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可以轻而易举的拿下哈尔克岛，但也许会做，也许不会做。他说， 未来几天是否能达成停火协议，重新开放海峡。这个川普总统他今天早晨啊，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发帖了。这个今天早上最热乎的贴文是怎么说的呢？川普总统说，美国正与一个全新的、更加理性的政权进行严肃磋商，以结束我们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他的原话是说，磋商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如果出于任何原因未能尽快达成协议，尽管有可能达成，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立即对商业开放，我们将轰炸并彻底摧毁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油井，还有哈尔克岛、可能包括所有的海水淡化厂，以结束我们在伊朗的打个引号愉快的停留。他的原话英文说 To end our very pleasant stay， 这是，但是这句话怎么去解释呢？是指不太愉快的停留，还是说真的是非常愉快的停留？这是川普的原话啊。他进一步解释，
打的当然是愉快了，打得多痛快啊！他在每次在
都给炸毁了。
对啊，他每次这个在记者会的时候，他总说嘛，他说这个战争部。黑格赛斯他们不愿意停的，不愿意停就打得很高兴。
上瘾
了，对，
因为总统说了，这是美国对伊朗是的行动是为了报复伊朗在旧政权长达47年的恐怖统治期间屠杀了我们众多的士兵还有其他人员。这算是一个交代哈。那我们再看看以色列方面，这两天也是接连放了大招。首先是看看以色列呢，它的军方确认在刚刚过去的24小时内，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超过140次的空袭。周六呢，袭击了德黑兰的武器制造厂，包括数十个储存和生产基地。就在30日凌晨，
就昨天晚上到今天，
对，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后，德黑兰多个城区还有邻近的卡拉季。这个出现了大范围的停电。伊朗能源部官方通过国家媒体确认说，停电原因是弹片击中电网设施，包括阿尔伯尔兹省入口处的一座高压输电塔，还有德黑兰的变电站。发电厂本身并没有被直接轰炸掉，但是电力中断呢，主要是影响输配电环节受损。那么这里面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导致德黑兰和多个城区还有邻近的卡拉季市出现大范围停电的原因是，以色列这方面呢，军方投放了一种名为 CBU-94 的停电炸弹。什么叫停电炸弹呢？这就是俗称的石墨炸弹，或者叫做软杀伤武器。这种炸弹呢，在空中散开后会释放出数千根极细的碳纤维导电丝，这些细丝呢就像蜘蛛网一样，立刻就缠绕上了高压电线、变压器、配电设备上，瞬间就会造成电路短路，致使电网瘫痪。所以呢，这个炸弹非常的特别，这个在两伊战争的时候也用过啊。最特别的是，这种攻击呢不会对发电厂造成永久性破坏，只要把这些细丝儿清理干净，对受影响的设备进行修复，电力供应呢就能恢复。目前呢，根据伊朗官方表示说，电网整体稳定。那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说，这次行动是带有明显的心理战的意味，向伊朗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以色列有能力随时让德黑兰的国家机器陷入停摆，你整个都停电了，然后怎么办呢？这个你一停摆了之后，那很多武器就可以进来了。
不光是这个，他其实就包括今天早晨川普呢，他进行了这种威胁哈，他说我们全部给你轰炸，把你哈格尔岛、你的电厂、你的海水处理厂都给你轰掉，然后结束这次愉快的旅行。这些呢都是威慑，因为你看，就包括这个电厂的这部分，它都是采取着非常克制的这样一种方式。因为一旦停电了之后，首先医院是不能离开电的，你想想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包括呢供水，一没有电了，供水系统马上就瘫痪了，它会造成大面积的这种人道灾难。因为你打的是那个伊朗的邪恶的政权，但是呢普通的老百姓怎么办？喝水呀、生活呀、医院呢全部都出现问题了。那电力呢，现在我们都知道，今天你别说还在打仗，就现在咱们把它停电了，你还能干什么？一切 整个国家就瘫痪了，这个国家的运行，
你的整个电脑系统要没有电了，
对啊，
你指挥怎么去指挥，
对吧，所有的
这
一切啊，
就是，
都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所以你在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美国这边呢一直是采取一个克制的或者是有道义的军队呢，他就不愿意大面积的杀伤平民，所以川普的那个就是说一说，就你就听到就是这就是威慑，他能占大水淡水海水厂吗？你不想要中期选举了，那美国还能得了了？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威胁吧。那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他在这个周末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的确呢，就是我不去把它毁掉，我也可以让你停电。
没错，
那这就是在较量，你们到底还负隅顽抗吗？你们还负隅顽抗，你是等于说我要毁掉这个国家，我都不放下我的武器。你这个是，这就是劫持你自己的平民，劫持你的人民，劫持了这个国家。这样的政权是绝对的非法政权，它不是一个理性的政权。这也是为什么川普今天他在帖子当中，我们要喝一个 seriously 的哈，严肃的、认真的、理性的政府呢去谈判。你打到最后结果，你要玉石俱焚吗？何况那些人民并不赞同你的合法的这种统治啊，所以这才是我们看到的，在这场战争当中，你更能看到了，
这是一个什么政权？
这是一个什么政权？你也看到美军，包括美国政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和国家？
嗯，好，那这个伊朗也没有闲着啊，伊朗呢这两天也是发射了多轮的弹道导弹，非常有意思，但他干了一件非常糗的事儿哈。在3月29号昨天下午，伊朗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的多轮弹道导弹，其中呢有一枚导弹在被拦截后，它的残骸直接击中了以色列南部的安道麦农药工厂，所幸呢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现场从视频上看是火光冲天，黑烟滚滚，那个工厂的工业管道还有钢架结构在冲击波中是严重的变形。以色列的国防军随即就向当地的民众发出警告，要求大家待在室内以防止危险物泄漏。消防和搜救部队呢就赶到现场去灭火。这家安道麦工厂是位于以色列南部，叫做尼奥特霍瓦夫工业区。这里呢是以色列最大的化工和危险废物处理综合体，集中了大概19家化工厂，如果导弹没有被成功拦截，大家想想，这19家化工厂，这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安道麦呢，这家公司就有意思了，它在2017年就被中国化工集团完全收购，并并入了先正达集团，是由中共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因此这家公司被视为是中资控股的公司。那伊朗把中国的公司给打了，这次意外就让全世界特别的关注。有一位地缘政治分析师叫做佩雷拉，在 X 平台上就指出说，这些伊朗的导弹导航系统使用的是中共的北斗卫星，燃料也是来自中国的，它里面的芯片也是中芯国际的。他说以前伊朗的弹道导弹，它的导弹精密度误差是500到1000米，接入了中共的北斗系统后，误差就降到了50到200米，可以说打击的精准度是大幅提升。这也迫使以色列每次呢都必须发射昂贵的拦截弹，防御的成本是远高于进攻。一枚导弹伊朗那面大概就几十万20-30万，结果这面拦截的那每一颗都要几百万。对，如果用美国的萨博就更加昂贵了啊。根据战争研究报告所这个报告显示说，美以联合空袭已经严重的打击了伊朗的导弹能力，4个核心弹道导弹生产设施被摧毁，至少20个发射基地受损，伊朗短期内啊恐怕难以继续生产短程还有中程的弹道导弹。
嗯，
对，
这个中共在这两天我们看到路透社呀等等，他们都做了一些深度的这种调查报告，那其中呢就在揭露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中共啊对伊朗方面从北斗卫星，从芯片的生产，包括呢原材料弹药零部件啊等等的呢，都在对伊朗进行全方位的这样的支持。其中呢就是讲到中芯啊等等，甚至呢把生产的这些设备都已经放到了运到了伊朗。那这次呢在伊朗的战争这部分就已经不是美国和伊朗的这种较量了，它后边呢就是中共的技术，包括俄罗斯啊它的讯息啊等等的这全面的分享。那在这次战争当中你就看到了，不光是这一次对它的 中资的化肥厂进行了这种误差性的攻击。在过去呢，包括对美国的林肯母舰航母啊，去发射了101发的这种导弹，甚至呢，现在有分析说，其实就是中共的超音速的导弹，伊朗手里都有了。可是呢，在美国的根本毫发无损啊，全部给打掉了。川普特意把这件事情拿来讲，那不是随便说一说的轻描淡写，那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炫耀，他是在背后呢，在告诉，因为军方啊，美国的内部的人都知道这些导弹发向美国航母的这种导弹呢是谁给的，技术是谁的，甚至是它就是中共的这个技术。从这个角度上呢，他这场战争呢也在展示给中共啊，你要动台湾海峡的话会怎么样呢？你们的导弹根本碰不到我们丝毫。但是呢，他毕竟呢是伊朗到处打，他用这种急速弹，一颗导弹发出去下面有80颗这种小的子弹呢，然后呢直接对平民和大面积的杀伤，就已经干这种事情。那他的这些导弹呢也不断的呢在中共的帮助下提高了精准度，这都是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呢都有详细的这种报道，包括呢现在北斗卫星啊对他们所提供的这种讯息的支持，这些呢都是让整个世界包括美国更加清楚谁是世界乱局后边的大 boss 啊。这个战争我一直我们在盯着哈，这个是伊朗战争的进展情况，就是因为呢这一个就像下围棋的那个眼呢啊，这个关键的这么一个地方，当把委内瑞拉把伊朗这边斩断了之后，古巴马上也要去变化了的时候，这就把呢中共啊伊朗扶持的以及中共扶持或者是赞助的最重要的世界的乱源呢就已经给裙边就给剪尽了，所以非常之关键哈。好了，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呢在伊朗方面一些事情的进展。在今天早晨的时候，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哈，他们呢都已经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们对伊朗方面要去做，伊朗方面昨天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呀，他们呢要去控制整个霍尔木斯海峡，然后呢去成立一个叫做基金会啊，那这个基金会呢要去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污染以及航运运输进行收费，把它变成制度化。那从昨天的川普到今天的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全部哈对这件事情就是绝对不可能。在今天早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呢，卢比奥直接就在讲到，他说绝不允许哈你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建立收费体系。他说呢，美国是在数周内而非数月内就会实现对伊朗军事目标的行动。他说呢，川普总统倾向于外交途径，这些谈判呢努力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谈判正在进行，包括呢通过中间人。他说呀，我们不会给你透露呢这些具体的方案。川普手上有多个方案，由他呢去进行选择，到底哪一种哈这种方案由他来决定。但是我们不会透露这些具体方案的内容，也不会公开讨论军事战术。他说你们可以去问战争部，但是呢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向你透露相关的战术细节。但是我们呢确实有明确的途径能够达成既定的目标。卢比奥呢还说，我们也必须为这种努力啊，什么努力，就谈判的努力可能会失败做好准备。伊朗正在发出威胁，要永久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建立收费系统等，这绝对不允许发生。在昨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四国外长、地区外交官，那其中呢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和沙特阿拉伯哈，他们这个外长呢在巴基斯坦已经呢是开了一个会，本来呢是预定2天，一个是昨天周日加上今天周一，但实际上呢会议在昨天当天就结束了，比原计划提前了1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呢说，四国外长已经离开了巴基斯坦哈，返回了各自的国家。这个协商呢就是为了怎么去尽快的结束或者是永久的结束目前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这场战争。但是呢现在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哈，基本上就是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进展的是比较有限的。剧烈的轰炸呢在周末呢还是在进行之中的。但是呢川普呢说了哈，从 过十艘邮轮，现在能过20艘，哎，这本身呢就是一个相对不错的进展。那今天早晨呢，美国的股市哈，真金白银都在用它的自己的进行了投票，股市呢从上周连续跌跌跌，今天早晨呢是有所回弹啊，虽然呢弹的幅度不是很大，涨幅呢有所收缩，但目前为止呢，道琼仍然是涨了0.79%，S&P 五百呢涨0.32%，纳指呢现在是基本上是平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黄金呢今天涨了0.82%，每盎司是4561，WTI 原油和布伦特原油呢稳定的上涨，WTI 原油 crude oil 呢目前是每桶102.57，布伦特原油呢则在107和108啊，一度呢碰到了110多块钱，所以呢。现在就是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哈，和到底呢会不会造成更大的这种牵扯或者是伤害，这成了呢事情的焦点。我们看到的好的消息就是伊朗方面的政权的分裂已经形成了，目前呢就是怎么能够把这种强硬派能够控制住，把他们的对武器的指导权能够拿下，能够把油啊，这个最具有全世界具有威胁性的这个油啊，能够把它拿出来，这就成为了最后的一个关注的焦点。今天的 Poly Market 呢，赌场啊，就是这个就是压住的这个，他们呢就压住呢，在4月30号之前，美军呢就会登陆。那现在呢，这个呢。压住高达73%，上周呢只有60%哈，那现在有73%，一共呢超过830多万的交易呢压住呢4月30号之前美军的军队呢可能会进入。昨天还有一个消息呢，就土耳其的总统呢开始威胁，如果动用库尔德人的话，他们呢就会跟伊朗站在一起。那这件事情呢也是昨天给市场带来的一个新的压力。另外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胡塞武装，他们在周六的时候响应了
发导弹去了、
对，响应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主要原因呢背后就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他们呢已经完全恢复了战前，已经达到了他们自己石油生产的全负荷的出油量，并且呢透过陆路啊，然后呢再进行海运呢，在进入红海口的这个港口呢可以完全去出产石油了，石油产出已经恢复到了最大的生产量。那这个呢这都是对石油的这部分呢带来一个非常大好的利好的消息哈，这是整个战争。而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呢，你在美国的媒体上和西方的媒体上你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在昨天呢，有一位在英国的一位华裔啊，这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留学在那边，然后呢住在那边生活和工作，他呢就在跟我们的同事问说，美国现在这场仗快要输了吧啊，他们去读英国的媒体呢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美国的媒体同样如此。你去看美国的媒体呢，就是好处啊，除非这个战争停了他们投降了，否则他不会报的，报的全部都是忧虑啊，全部都是担心。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为什么沙特和阿联酋现在呢这么强硬的要求美国要这次呢彻底结束伊朗政权，背后的原因呢都是有损坏也有进展哈、也有进展。那我刚才提到呢就是其中一个，霍尔木斯海峡现在已经有20艘油轮在过了，他们的油呢已经恢复到之前的最大生产量了，这都是呢在中东的进一步的进展。美国方面呢也宣布和阿联酋、巴林啊、科威特等等哈，他们要组成一个联军啊，北约不能够立即反应，但是呢川普和中东这些国家意愿极强，他们早都已经看出来了，在过去呢这种绥靖的政策为拿钱去换和平，比如像奥巴马时期、拜登时期哈，深夜拿飞机上亿的美元解释要给他们送回去，黄金等等送到那儿，结果呢沙特的王储就在说，这些黄金这些钱没有一分一毫用在了建立街道啊、城市升级啊或者是人民身上，他们全部用这个制造武器输送给呢整个世界其他的恐怖组织武装，这些伊朗的小弟，这些呢又造成了呢不断劫持着中东以及呢整个世界，成为呢伊朗的人质。这样的政权呢被沙特的王储称作这是一个纳粹，他直接呢把哈梅内伊呢就叫做纳粹了。那这些呢才是我们看到呢整个国家哈、中东地区等等对这件事情的真实的一个反应。所以呢接下来呢在得到了中东国家以及呢整个世界对这场战争目的的认可哈，他现在没有人批评这场战争，只是呢说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哈，只是这样一个气氛之下，大家觉得川普会这么就撤吗？现在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也都在分析川普什么塌口了等等等等，川普真的那么蠢吗？在美国的媒体上居然会出现说川普呢到了打仗的第二周才发现对霍尔木斯海峡没有任何准备哈，就这种消息在主流媒体上把川普就描写成一个傻瓜 啊，就是发表要写成一个傻瓜这样的呢去描述。如果总听这样的一些新闻的话，你就会得出这个世界要崩塌的了。而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包括以色列的股市，从开战以来呢，一直都在创新高，维持在历史高点附近。以色列的工程地的这种建筑没有停过，以色列的人民他们的股市用真金白银呢预计了未来只会呢对以色列更好。他们这个民意呀、啊，美国呢虽然跌啊，那但是呢它这种跌的幅度呢也并没有大。刚才我们在股市上我简单分析一下，现在美国股市的这种跌幅呢相当于什么？相当于2019年2018年的那个回调。现在有多少人还能记得2019年2018年美国回调还不如那个回调大呢？啊，现在美股打了一个月了，也就不过如此哈。那基本上所有的呢，就是原油的价格啊，基本上是这个情况。好了，那这是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段哈，关于中东所有的这些问题的全方位的一个分析。如果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知道我们希望之声在 FM 961早八点到九点给传递的信息呢，这是一个真正客观的一个分析的话，也希望您在961961短信上发表您的观点哈，给我们送一个短信哈。那您看哪些媒体，这些媒体给您的印象，伊朗的战争现在是什么情况，欢迎您发短信961961发表您的观点。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这个周末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啊。先来看看白宫的边境事务总管霍曼在昨天表示说，受国土安全部部分停摆影响，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的探员将持续在各大机场支援安检工作，直到那里的运作完全恢复正常。他也强调说，只要他们还需要我们，我们就会待在那里。另外呢，国土安全部在从2月14号起，因为预算中断以后呢，部分停摆。此后呢，负责机场安检的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一直无法发薪，也导致了大量的员工缺勤，这极大的影响了各地机场的运作。川普总统呢，上周已经签发了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立即向 TSA 支付薪水。霍曼周日也证实说， TSA 的人员最快可能在今天或明天就月底了收到薪资。他表示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这些 TSA 人员正陷入困境。根据政府的网站啊， TSA 员工年薪约在7.4万到9.2万美元之间。长期停摆导致部分员工必须依赖实物银行，甚至面临失去住房或车辆的财务灾难。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觉得有点诧异啊，7.4万到9.2万的收入并不低哦，可是真的几个月没有发工资，就是没有存款。美国人
7万多8万多刨下去税，剩在手里的现金就这么紧张啊，你就这么紧张，真的是数着支票过日子。对这些大部分的美国人来讲，那现在呢，最好的消息呢，就是现在机场都已经恢复秩序了啊，已经恢复秩序了，所以没有问题了。
好，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啊，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星期六这一天啊，在全美还有世界的其他地方，欧洲举行了有统计说有3000场的一个抗议活动。这个抗议叫做 No King Protest。这是自从川普去年就任总统以来第三次出现这一类的大规模的集会。当然，这个3000场的数字是来自活动组织者他们自己的官方地图啊。据他们说，参与的实际人数大概在数百万。可能会达到8-9百万人之间。那这些活动呢，自然是吸引了许多反对川普政策的人士参加了，包括反对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人，以及抗议美国政府在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行动的人。他们主要是这些人去参与这些抗议活动。那明州呢，明尼苏达州成为这次活动的旗舰城市，从州长蒂姆·沃尔兹到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再到活动家、州政界人士，都通通在首府啊圣保罗举行的活动当中发表讲话，还有音乐家表演等等。那在纽约市呢，也有数万人参加，包括演员罗伯特·德尼罗，还有纽约的州检察长詹乐霞等名人现身。不过呢，在很多地方的抗议活动最终还演变成为了冲突。比如说洛杉矶市 在市中心爱德华罗伊巴尔联邦大楼外，有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执法过程当中呢，有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石块、瓶子、水泥块，导致有两名警员受伤。目前呢，也有至少两人因为袭击联邦执法人员被捕，并面临重罪指控。那警方是在下午5:28左右发布的驱逐令，使用了烟雾啊，驱散不愿意离开的人，并逮捕了75人。根据调查，这次协调性抗议活动的背后呢，主要是由一个约500个团体组成的网络推动的，其中包括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活动主要是反对川普政府的多项政策，包括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有移民执法等等。这是这个周末刚刚发生的一件事，
在周六的，然后呢，这是媒体广泛报道的，在主流媒体上呢，他会说有超过800万的人参加了美国历史上25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游行活动，而呢，现场的人呢却讲到根本数字就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哎，但是媒体呢、现在就这么报，
左派媒体嘛。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在现场呢，不管是福克斯新闻记者，包括呢一些议员啊，还有一些公民记者都在现场呢看到这个里边呢都是哪些团体呢？什么？LGBTQ 啊，这个这个哈马斯啊，巴勒斯坦的，还有呢这个苏联共产主义的这些旗帜哈、等等呢，聚集在一起哈、什么女权呐、绿色气候啊，就这些组织，他们做的这个活动呢，虽然他说反伊朗战争，他都不敢明确哈、在这个主题叫做反伊朗战争，他弄了个 No Kin 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你就看到为什么他不敢去用伊朗的这个，就很明显嘛。伊朗的这一场战争呢，在中东地区，连伊朗国内，包括呢整个国际，它是有它的战争的正义性的，所以他没有办法。那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在伊朗为什么能够去拖，他只有一块牌，拖。拖字诀它能够让川普增加国内的压力，拖字诀可以呢让美国希望美国陷入战争沼泽，拖字诀可以让美国呢失去中期选举，这就是反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包括伊朗方面最终的一个压住。那么川普这边呢就不能拖，所有的这一切就是几周之内要结束，那么他们就打的这么一点。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关键点上要在美国搞这么一个活动，我还搞了个 No Kin。然后川普呢昨天发帖子就在说了，他说呢，哎呀，我这活动游行太好了，我可不希望来一个国王代替我这个总统，我现在仍然是这个总统，来了个国王我就不能当总统了，我仍然是你们的总统。所以他呢把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有利自己的这样一个说法，可是呢实际上他就是这么一个背景，目的就是为反川的。而这里边刚才所提到的500多个这种暗网呢，更多的呢是通过那种新汉他的资金啊，他的资金后边呢就是中共的资金。现在呢，美国包括福克斯最近有一个连锁的重磅的报道，他一共是5期，现在已经出了3期哈。在这个3期里边，详细的讲到了一个被中共所支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辛汉姆和他的老婆，他都是呢极左的意识形式。极左的意识形态就是推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那么他们呢认为他们要在美国啊，在认为呢中共管理的最好啊，中共才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典型啊，他们呢去把这个钱呢在美国去掀起呢这种运动。除此之外呢，这里边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恐怕大家都想不到的，巴菲特啊也在这里边呢赞助了1000多万美金，还有呢 Ford 等等哈，One Tree Fund 的 1630 Fund 等等哈，都托各种基金。而这些呢这里边有100多家都是美国的左翼所谓的进步主义哈，极左的这种组织，他们拿着 501c3 啊 501c4 啊这种非盈利机构的这种政策，然后呢从各个大基金呢去拿到给他们这些 funding， 然后呢这些钱呢变成了一个现场支持，叫做所谓的 No Kin， 而呢实际上就是极左的这种方式呢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大联盟啊，你去看一看就能看出来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中共的阴影呢背后的这个阴影，无论在伊朗的资金支持以及对美国国内的舆论和实际的地面操作这部分的重大的影响，已经引起了美国内部的极高的警觉，现在的调查不断的在曝光出来。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把视线转到和台湾有关的两条消息啊。第一个消息呢是美国参议院跨党派访问团到达台湾，在今天啊访问台湾，代表团是由民主党参议员夏亨还有共和党参议员，他的中文名字叫做 匡西恒，英文名字叫做约翰·里姆·柯蒂斯，他们俩共同领军，成员呢还包括参议员提利斯和罗森。除了要会见总统赖清德以外呢，他还将与在野党的国民党领袖见面，敦促立法院尽快通过总额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以提升台湾自我防卫与战时的韧性。夏亨呢向赖清德总统表示说，美国国会长期支持台湾，维护台海的平稳是双方共同的任务，也肯定了台湾在国防与社会韧性方面的努力。他同时对北京军事压力升高表示担忧，认为中共在周边的军事活动可能增加误判风险，因此台湾要加强防卫，投资韧性是非常重要的。那匡西恒呢，这是他的中文名啊，他早年曾在台湾传教，能说流利的中文和台语。他回顾了1979年台湾仍在戒严，如今呢是庆祝民主30周年，指出台湾在半导体等领域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台湾安全对美国的重要性。他还特别强调说他支持台湾国防特别预算，而且呢华府同僚都在关注，美方希望在区域安全投资的同时，台湾也能同步投入，达到台美携手并进的一个效果。他说呢，长期忽视防卫会造成脆弱，例如北约盟国过去20年防卫投入不足，导致俄罗斯敢于入侵乌克兰。他说台湾要维护和平必须建立在实力之上，而这需要持续强化国防。罗森也表示说，在印太局势不确定性升高，美台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台湾必须投资自身的防卫能力以维持威慑力和稳定。那么代表团在访问台湾期间呢，也正值台湾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在立法院审查的这个关卡之际。那这项总额400亿美元的8年预算，除了向美国采购武器之外，约1/4的经费将投入本国的国防产业，包括采购20万架无人机与建立相关的供应链，以确保战时能维持自主维修与生产力。美国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在今年2月就警告说，台湾应该尽快的通过国防预算，批评国民党与民众党主导的立法院多次阻挠国防预算，而国民党削减国防预算的做法恐怕要损害台湾的安全，也可能会影响台美的关系，呼吁立法院支持完整的预算案。这是关于台湾的第一个消息啊。那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今天3月30号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将于4月访问中国。哎，很巧的是，此行距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前往北京与习近平会晤刚好是提前1个月，所以外界关注此行对两岸及美中关系的影响。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在周一的时候引述了中国国台办主任的说法啊，说郑丽文就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多次表达访问中国的意愿，为了推动国共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我授权宣布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欢迎并邀请郑丽文主席率中国国民党访问团于4月7号到12号到江苏、上海、北京参观访问。国共这个词儿听起来特别耳熟，国共合作。
所以有这个时候让国民党的主席到那儿访问也是嘛，他把他作为中共的一个牌嘛，他要跟美国呢进行较力的话，这是一个微不足道，但是呢也是中共谈，他认为呢他自己在台湾是有足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些动作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一个和加州有关的一条消息。
在说加州之前，你不说到中国了吗？其实中国这边有很多的一些事儿呢，值得我们去快速的回顾一下。一个呢是昨天的在网络上传出一个温家宝的录像啊，温家宝呢之前呢温家宝是有图片出来的，但是昨天的这个录像呢非常的清晰，精神饱满呢，意气风发，向周围的人呢握拳呢感谢呀，周围的人呢那么多人围着拿着相机照，然后呢喊总理好。那这些呢都在中国，我们了解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哈，国家国籍这种干部就到什么地方视察，那路早都封了，那能够在那么近的距离接触他的呢基本上就是那个所在的单位啊的 人。那么他去的是中科院哈地质所，那他本身呢就是地质方面的这专业的。那这个露面呢被大家呢非常的关注和热议啊。他的级别，他的车呢是军队的车，然后呢他的级别呢非常的高，他所出现的这种环境哈，而且呢能够消息传出来，能够让周围人的人特别热情的欢迎他，这呢显示着呢中共习近平的这种权力啊，并没有像之前所想的啊，就是把什么温家宝他们都内控了，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这是昨天第一个传出来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讯息和消息。另外呢，就是有推测哈，就是温家宝他们呢，在上一次习近平呢说他可能是有一些脑中风啊这些问题之后，成立一个叫做中央政策这个协议小组协调小组。那么这个协调小组呢，恰恰是由这些老人呢，温家宝啊担任组长哈、啊，他们呢在运作这个一旦最高权力失去真空的时候情况之下，国家怎么运作？那么昨天呢，这个呢也有人在猜测，这是不是习近平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呢，温家宝呢？必须还得启动这个代议制吧，就是你到时候谁去代理哈、啊？这些呢都是要关注中共的一些情况，因为呢，伊朗的哈梅内伊一下子真空之后所展现的这种马赛克的这种状态呢，也是让呢这种独裁政权他们自己也要去把自己的这套权力的继承呢把它搞定。而到现在为止，习近平没有一个清晰的权力指定人，而他身体呢又的确被外界，大家都知道身体是有些问题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温家宝的露面呢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还有呢，在昨天是在北京防区哈一个集市上，一个大铲车呀冲到里边呢，无差别的撞人，至少啊就是现场看的是至少是六人死哈，然后呢有的人说是几十个人，你想那个比人还高那个大铲车那么高速在集市里边横冲直撞，到哪儿跑啊？跑不了啊。那这个呢也是这种张献忠式的无差别杀人呢，最近在中国大陆一路在上演，连这个皇城根的脚下北京的防区啊居然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同时呢，这两天在广东的深圳两所小学无差别的攻击小学生，一个学校呢造成了几个小学生的死亡，另外一个呢造成初中的两人死亡等等，也是无差别攻击。其中呢有一个呢网传呢说是有组织的对小学生进行屠杀，那么这些呢都被中国官方媒体呢迅速的压制下去啊，这些消息都不能够被传出来。还有呢就是在中国的武汉，因为呢建电池厂啊，因为呢小区就是自己的这种小区 HOA 啊，他们自己呢擅自的去加收停车费，导致呢多个小区呢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把他那个拦着收费的那些杆儿啊全部都给折断了。这些民间的这些冲突呢也是非常的严重。我自己呢在国内啊也是有一些消息吧，我隐去来源哈，总结一下中国大陆的目前的情况。金融界、银行内部包括呢官员，就是公务员系统，是尽量呢别出错哈，然后呢别出错别抓着毛病，怠工状态。然后呢私营企业家呢就是也不想赚大钱，也不想往大了干，因为往大了干这钱也不是自己的，也属于代工，然后呢司机要去肉身翻墙的这种状态。那其他的呢像其他的一些部门也是，所以说民企老百姓呢就是熬一天算一天，过一天算一天，所以整个社会呢呈现一种僵尸状态啊，呈现一种僵尸状态。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比亚迪呀、啊，他们现在也是这种以出口啊贸易现在都开始受到打压啊，就是利润呐、啊、等等的股票啊都在降低了啊，他们未来的这个产量呢也不一定可以能够行了啊等等。所以呢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呢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并不像外面所展现的，尤其他对外交政策的彻底的这种失败哈，对伊朗啊，对俄罗斯啊，包括呢对南海呀、啊、引起了连新西兰这样的小绵羊啊，绵羊国家都开始增加军费，以及日本的这种军费的上涨，这都是中共的对内对外哈习近平集团的这种政策的失利所导致的。那么这些呢也都成为目前呢美国主流媒体呢是慢速的缓慢的关注，体现呢就是增加版幅了，增加篇幅了，报道呢中国经济呢出现了这种通缩哈，这是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现在呢，在中国所有关于经济不好的一律不可以讲啊，就现在高杰讲的这些话是绝对不可以在中国，我要讲了的话，在中国这样的言论立刻啊，不但是下架封杀，你还可能会被抓起来，你这叫唱衰中国经济。而呢，我们所得到的这些才是中国真正的实际的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政权僵尸状态，剩下的就是一个僵尸垃圾时间的情况之下，台湾的这些在野党也好，你们觉得能够靠到这样的政府有多久呢？你们真要和美国断交吗？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哪一些为了自己政权出卖台湾的人，也会让台湾的人民自己心里有一杆秤吧，自己会做出自己的评价。
好，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关注更多 local 的消息。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看加州的一个消息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根据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FBI 的局长下令让旧金山分局的特工在周末呢紧急收集，并且呢适度删减十多年关于加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 Eric Swalwell 和一名中国大陆的女性啊，叫做芳芳，她的英文名字叫做 Christine 芳，她和中国的这名女子之间的关系。那么芳芳呢是在2011年到2015年活跃于加州政界，曾经帮助 Swalwell 筹款安排他的实习生。 FBI 当时怀疑他和中国的情报部门有关联，并向 Swalwell 发出防御性的简报。那 Swalwell 随后是说切断了和他的联系。调查呢，最终当时是没有对 Swalwell 提出任何刑事指控，当然他自己也否认他有什么不当的行为啊。那么 FBI 的局长现在正在推动重新审查这个案子，这个就涉及到了 Eric Swalwell 和芳芳之间的一个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FBI 的高层内部讨论了两个选项。第一呢，派遣特工前往中国大陆去约谈芳芳，因为他2015年就跑了，跑回中国大陆去了。第二个选项呢，就是说我给你安排美国签证，哎，你来我美国接受问询，来去调查一些事件，这个当时的一些事情是怎么样的。那索维尔呢，他也算是在民主党里面算是有一定分量的人物吧，当然他也是长期猛烈批评川普总统的这么一个人物。目前呢，他也是加州州长选举的热门的民主党的候选人，初选是在6月举行嘛。那这个时候重启这个案子，哎，这个对加州的选举也是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好，这就是芳芳这个事情，又旧案重提了。
嗯哼，那本来呢，这个 Swalwell 是民主党的新星嘛，就在我们加州嘛，加州的议员啊，未来呢美国总统的候选人，结果呢把中共间谍整到自己床上去了，这一大丑闻呢让他直接被踢出了众议院的这个国家安全的那个有一个委员会吧，哈，直接给提出来了。然后现在呢，这个
国家还搞国家安全，
他是哎呀，对呀、啊，
搞国家安全的，
啊、这个成为整个美国政界的一个丑闻了，笑话。然后呢，这个芳芳啊，类似的这样人在美国多的是了。不光在美国，全世界呢，中共这些年做了很多的这样的动作。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讲嘛，现在呢，华人呢，在美国的华人真要注意这些问题哈，这些呢都给美国的华人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再有一个呢，紧急的哈，就是给大家说一下，美国的财长呢，在昨天宣布呢，接受举报。举报什么呢？就在美国发生的这种腐败、贿赂啊，这种偷纳税人的钱，各种的这种信息，你揭露的这个案子啊，有线索、有证据，你能揭露出来的话呢，它会涉及金额的30%哈，追回金额30%作为奖励。昨天刚宣布，一天的时间收到了700个举报，
哇哦，
收到700个举报啊、就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明尼苏达州嘛，那个 Nokin 的那个不是在那儿发的、那个腐败到什么程度了？都已经大家都记得哈、我们在节目当中都给大家报道过，腐败到那就纳税人的钱直接进到那些索马里的那些难民呐、那些非法移民呐、开那个幼儿园里边没有一个孩子，
没有孩子，
一年200万。一年200万这么套钱，就类似的，包括最近呢，他们公民记者跑到洛杉矶调查呢，叫做 临终关怀中心根本没人，
没
吓得直接跑。那个工作人员开了一个价值$300,000的这个车，就类似的这种腐败的事情，过去美国已经是千疮百孔，这些蛀虫啊，用各种方式跟这些政客们混在起来呢，去这么去掏空美国纳税人的钱。所以，财长宣布这个举报呢，就在美国历史上真的是不容易啊！以前是通缉，现在呢直接举报奖励啊。这个呢，如果您啊在生活在美国啊，您有这样的渠道的话，你都可以跟这个美国财政部啊进行这种举报。那这个也是一个大消息，以后呢咱们会继续为大家去关注、跟踪和报道。
嗯，好的，接下来再快速的给大家过一下十位加州州长候选人的收入最新曝光了哈。居首位的是亿万富翁民主党人斯泰尔，2024年夫妇俩收入是$3,900,000，主要是全球投资的收入。还有呢，共和党人的希尔顿啊，2024年的收入为$7,500,000，等等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不给大家做一一的来罗列了。但是这些收入看起来真的都是远超他们的工薪收入所得。那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收入的情况。那我们今天早安硅谷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同样的时间，明天再见。